关于这个拼音和汉字的这个问题哈，那么在这个 cognitive science 的这个角度来讲，它就是说一个人哈，他学习新的东西，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这个 new knowledge，他一定是 construct 在他的previous knowledge 之上的。就是说，人的新知识他不可能脱离旧的这个他的 previous knowledge 的 base 而存在。那当他的这个所以我们教的孩子，他也总有即使是幼儿园，他也年纪，就是他的这个母语其实也已经有了一定的，也就是说他的这个 language 的 schema 已经存在。那么这个 schema 越到人的年龄大，他就越稳定。那他对于这个人的行为方式，就对他的人的这个行为指导的这个意义就越明显。那从语言这个角度来讲，英文的这个 schema 它和汉语的，和我们要教给他们的汉语这个新的 knowledge 之间，它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 gap。如果从这个 constructivism 的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要给学生搭建一个桥梁，也就是说，他的教育学上的术语叫做 scaffolding。你要能够 你要给他能够 provide 一个 scaffolding，让他从他的 prior knowledge 能够构建出他的这个 new knowledge 的话，你需要给他建立一个totally new 的 language schema， 因为 schema 是指导他的行为的这么一个基础，所以你要 build 他的。那从 build schema 这个角度来讲，如果我们用拼音哈，拼音的形式跟拼音文字没就是跟西方的文字它没有显性的差别。所以当他看到拼音的时候，他的这个 schema， 他的这个 privacy 的这个 knowledge 就会不断的把他 solve problem 的这个 skill 不断的 drag 回到他原来的 knowledge 里面去寻求这个 solution。 可是这个 solution 是找不到的，或者说他找到的也是错的。所以说我并不主张一开始就教拼音。实际上在我自己教学的实践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拼音根本不用教。拼音是一个学习必要的拐杖，但是其实不太用花时间来教，因为拼音的那个规则他们一看就知道。你作为老师，你只是需要指导他们去明白有一些特别特别难发的音，因为我们这个汉语拼音虽然是以二十六个字母的形态出现，可是却是这个俄国的这个苏联专家弄出来的，所以它好多拼写规则又不是特别的像，跟英文又不是特别一致，所以它有一些拼法就是或者有一些，我们只是比方说七这种发音，我们只是要不断的矫正，如此而已啊。拼写的方法他们很容易就会学会，他们不太需要说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教他，像我们当年学拼音那样吭哧吭哧的就花好多时间去学的。实际上在这个汉字这个问题，还有要不要给学生教语法教多少这个问题，我跟另外一个我们同行也讨论过。他是一个美国人，就是他现在教中文，他在大学里面搞中国文学的这个教授，也就是说实际上他是一个汉学家，他自己有学中文的这种亲身的这种经验，而且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学习者，他是一个 professional 的 learner。 所以当我跟他讨论这些的时候，他听我跟他这样讲，他说 I could only wish， 就是我的老师一开始就教我写字。他说那他最初的六个月，他说他学汉语最初的六个月完全是拼音，结果六个月以后他想再深化学习，
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希望我们以后多多交流，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时间，现在也不早了，大家也该睡觉了吧，明天还要上课，晚安。